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思想这个主题，祷告。到底什么是祷告？祷告是向神全然敞开并委身的生命。过去这两个月，包括下个主日，我们一直在传讲诗篇，就盼望借着诗篇，我们能够来学习、来领受、来明白究竟如何祷告。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那究竟祷告是什么呢？究竟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究竟什么样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祷告？微软今年年初推出了人工智能 AI 的 ChatGPT， 大家现在 都知道，这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各行各业都在思考，究竟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ChatGPT 能够帮助我们什么，会对我们的整个社会有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在思考，这个出来以后，到底对我这个行业、这个产业能够带来什么的帮助，带来什么的改变，甚至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是不是因着这人工智能起来就被冲掉了？这很多人都在议论。我知道我们国一堂一位弟兄也曾经在电台接受电话采访，也都在分享这方面的对我们的一个影响跟一些的思考。的确，人工智能的兴起对我们各行各业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其实对我们同样也会产生影响。其实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尝试用这个 ChatGPT 帮助预备查经材料，他们发现这个 ChatGPT 真的可以帮整理出看起来就条理很清楚、那个内容还很不错的一些的查经的材料。甚至有人在讲，人工智能是不是将来可以取代牧师的讲道？因为我们知道 ChatGPT 可以写出一篇很好的一个小说，是吧？那他同样可以写出一篇很动听的一个简章。那我想问问你们，喜不喜欢听 ChatGPT 为我们预备的讲道？为什么不喜欢？那回到我们讲到的祷告的议题，好吧， ChatGPT 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出一篇很好的祷告文。它可以根据我们的处境，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它是根据一个大数据，对不对？然后又采用了这人的这种深度学习的这种的机理，它在模仿人的这方面的机理，所以它可以根据现有的很多的祷告文啊，很好的一些祷告文，它可以查询这个圣经，给我们找出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处境的一些的经文，可以整理出一篇看起来很好的祷告文。那神会喜欢听这样的祷告吗？因为我们的祷告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是要给神听的，要跟神一个对交流的，神会喜欢吗？神肯定不会喜欢。为什么？他这背后缺少的是什么东西？可以看起来很优美的一些祷告文，看起来很好的一些圣经的经文，但他背后就缺少一样，缺少我们的心，缺少我们的生命。因为那个不是由你的心出来的那种渴望，因为那个祷告不是你从心底里你向神发出的那个呼求，所以那种的祷告文神不会去验纳。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神要塑造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真正的祷告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向神完全的敞开，让我们在祷告中能够真正来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同时单单仰望神，求神在这过程中 祷告是个过程，是个经历，在这过程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诗篇143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个主题：祷告中依靠神的信实公义得赦罪之恩，祷告中追显神的恩典作为胜过患难逼迫，祷告中仰望神的慈爱美善走单行的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你的儿女们祷告这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可以随时随处凡事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祈求，来向你祷告。你也盼望着我们常常来向你面前祷告，求恩主你就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那我们今天借着当年祷告的大卫的这个祷告文，我们来明白什么是祷告，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以明白怎么样的祷告是能够讨你喜悦的祷告。圣灵亲自来引导，来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下面这段时间里面，无论我们讲的我们听的，我们都一起蒙你的塑造，蒙你的造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一方面，祷告中依靠神的信实公义得赦罪之恩。大卫在这个诗篇的一开始第一节，大卫就呼求，求神你听我的祷告，你留心听我的恳求，求你应允我。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这么大胆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创造主的面前来向他求，来向他祷告呢？因为大卫知道耶和华神跟他的这种关系，这种生命的关系。他在诗篇23篇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知道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他牧养他，他眷顾他，他引导他，带领他。所以他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来向他祷告。所以祷告的第一步，我们首先清楚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是神儿女的身份，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身份，我们要明白。就因着这个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向他祷告。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随时什么事情都到我们的面前，都来跟我们要，跟我们求，因为我们跟他有这种关系，生命的关系。今天同样，我们是因着这个身份，神给我们这个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来向他祈求，来向他祷告。所以身份非常重要。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有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的身份，因着这身份，我们可以长期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来生活。总体来讲，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在这边我平安，加拿大很少看到战争，这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战争战火的当中，这边很富足的生活，可以说基本上不会去挨饿。可是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的很多人，今天吃了不知道明天的饭在哪里。加拿大有那么丰富的一个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各种的资源那么丰富。因着这个身份，我们可以享受贡献加拿大所有的这一切。当年为这移民加拿大，其实我们也都付出了不少，不单单付出金钱。回想当年我们申请移民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多少的不确定，多少的等待，特别是大陆出来的，早年我们经常为了办一个手续开一个证明都要费很多的周折。 我们愿意付出，因为我们看重在这边的这个身份，我们愿意。六月份我到美国休假，安息年假，在那边接触了不少的牧者，一再听到这个走线，走线，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走线，我到美国才知道。就从去年十月份开始，一批一批中国人借着墨西哥美国的边境进入美国，美国海关跟边境 保护局有一个数据，从22年的十月份到23年的四月份，七个月时间里面，在美国西南边境那边，他们拘留了，单单美国拘留下来的来自中国的非法越境者就9854个人，单单四月份一个月就有3210个人，他们都很不容易的，他们就借着厄瓜多尔的免签政策，从巴拿马的达连一口那边的热带丛林，穿过热带丛林，然后经过拉丁美洲，一路北上到墨西哥，一路很多人都经过不单单热带雨林的那种危险，那种煎熬，被勒索，被绑架，被假警察欺骗，经过很多很多的艰辛，一般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这个墨西哥的边界，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所以在美国那边，特别 我去洛杉矶，不少华人教会来了一批一批的，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让我想到加拿大，我们是开放移民，加拿大政府今年明年后年三年有150万的移民的名额，可以想象我们会有一批的同胞借着加拿大的移民开放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都想来加拿大这地方，这美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在加拿大生活这身份很重要，但是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我们更要明白神国里神儿女的这个身份是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宝贵，因着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当年大卫那样子向神来祈求，向神来祷告。很感恩国一堂最近来了很多新朋友，其实中间有一些同样是福音的朋友，有的福音朋友其实也已经来加拿大一段时间了，很感恩是神把你们带到教会，带到神自己的面前，所以我盼望你们同样明白，同样能够 看见神儿女这身份的一个宝贵，不单单享受在加拿大的生活，而能够借着在加拿大这边这么开放的一个信仰的环境，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得到这个救恩。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得到神儿女这身份。大卫在第二节那边就讲到，因为在神的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这个儿女的身份，因为圣洁公义的神他不能让我们这有罪的人就直接进入他的家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0节那边讲到，他说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当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圣殿的幔子裂开了， 本来人是不能直接来到至圣所神的面前，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我们得以进入神的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盼望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网络上的，我们都看重珍惜耶稣今天为我们预备的这一条路，这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能够凡事来向他祈求，能够来向他祷告。刚才领事小组带领我们敬拜之前也诵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经文。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了神儿女这身份，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怜恤、他的恩惠、他的随时的帮助。大卫的这个祷告祈求，为什么他可以随时凡事来到神面前？因为他知道，他体会，他明白，他经历过，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今天的神同样是经常在等待着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只是我们常常不睬他，不理他，不知道来到他面前来祷告。神在耶利米书29章那边，接着耶利米先知跟当年的以色列民，其实也是跟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神应许过，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有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神的应许，这也反映出神的一个心，他是何等盼望着我们他的神的儿女们都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都经常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来祷告，来祈求。大卫已经知道他跟神的这种生命的关系，他都知道神是他的牧者，那为什么他第二节仍然求神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还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因为大卫很清楚明白这一点，明白一点，他在神的面前，虽然神接纳他，神接纳他，但他的日常生活中，他的心思意念中，仍然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义，但这个义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来的。而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是已经蒙恩，已经得救了，但是罪还经常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旧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死掉，所以不时的我们还是会做出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还是需要时时来到神的面前，在祷告中求神赦免，在祷告中求神更新，在祷告中求神来帮助我们立志追求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借着约翰，在约翰一书同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也是很大一个应许，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今天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的，我们同样在祷告中来到神的面前。假如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也立志能够悔改，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 是一这个143篇诗篇，其实是诗篇里面七篇忏悔诗中的最后一篇。在诗篇中总共有七首诗篇，我们归纳为是一个 忏悔诗，143是最后的一首。在中世纪的教会里面，他们经常守一个四斋节，就是复活节之前的40天受苦节，受苦预苦节，一苦的预备周，40天的预备受苦预备。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有这个操练，在复活节之前，从圣灰周三开始40天，教会在那40天里面每周都在诵读这个忏悔诗，就借着这个忏悔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我们立志。在希伯来书7:25那边讲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成就着救赎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祷告，神都赦免我们，神也要会拯救我们到底，然后会帮助我们借着祷告来塑造生命，来追求这圣洁的一个生命。而且主耶稣在天上，他是一直在为我们祈求祷告，他是我们的中保，到今天仍然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真正的祷告就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敞开，仰望他的恩典，祈求他的怜悯。第二方面，我们思想祷告中追显神的恩典作为，胜过患难逼迫。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不时的经文会遇到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艰难，甚至有时可以说是一个灾祸。当年大卫也是，他说敌人仇敌逼迫我，把我打倒在地，新译本译成叫把我压倒在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被人压趴在地上那种体会，无助无奈。大卫说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就好像死了没有人理睬，不能有任何反应，当然更没有任何盼望的状况，以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这是一种可以说很绝望的一个处境。大卫当年就遇到这个处境。在71篇里面有个标注，就大卫受到他儿子亚撒龙的个逼迫。这诗篇可以来自反映他那个处境，其实也可以反映大卫其他的处境。大卫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甚至一些生命的危险，这状况对大卫来讲，从人的眼睛来看好像都看不到出路。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时也会进入这么一个状况，或者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正在进入这么一种状况，这种处境的下面，就像一堵墙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试怎么努力都无法冲破这个墙。彼得史卡基罗有一本书，写一本书叫《培养高 EQ 的灵命》，我也推荐给国一堂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看。其中第六章讲到穿墙之旅，他说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不时会遇到好像一堵墙，属灵的一堵墙，一个阻碍在前面。 我们靠自己怎么试怎么转，好像都无动于衷，都没办法脱离这个苦境这个状况。作者他说，其实这一堵墙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没有人期望能遇到这种墙，遇到这种困境，但是假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出现这一些困境的话，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从一些比较表层比较外在的能够转入往内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去走。在这过程中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单单靠神，单单仰望神。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穿墙过去的话，我们整个生命就不一样。等到我们到了前那一边，环境就已经不再捆绑着我们了。即使有时候处境还在，就像大卫，当年大卫他写这诗篇的时候，他的困境还在，但大卫整个生命都不一样，因为他能够穿墙而过。所以今天假如我们真的遇到这个墙，这么一堵墙，或者我们看到旁边有弟兄姐妹正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去陪伴他们，帮助他们，我们一起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穿越过去。在这过程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等候神，等候神。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破墙而过，用我们的办法绕开走开，甚至退后，有的甚至因着困境离开神都有。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等候神。这个作者本身他也是个牧师啊，他一个牧师，他自己讲，他说我把他的 原话、啊、读出来、啊、他自己说，如果我要在过去跟随耶稣的30年中辨认我最大的罪与论断的错误，他们每一线都会回归无法等候神。这是他自己的体会，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他自己穿墙而过的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与神同行，很多的挣扎，他才过去。当他回顾的时候，他深深体会到一点，以往的失败，以往的措施，很多时候就在没办法等候神。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愿意等候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当年大卫他能够穿墙而过，他就借着追想古时神的一切的作为。所以第三节第四节他还在神向神表述他的一个困境，但是第五节他就转向追想神古时一切的作为。他连着用三个词，这三个词其实都相关的。他想起的在以往的日子里面神所做的一切，当然神所做的一切不单单包括大卫本人自己的经历，其实包括神在整个历史人类历史中 的作为，特别是在犹太人的整个民族历史中的作为，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卫追想，追想这个词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用了将近200次。我们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现在我们是一章一章，每天一章章都在读圣经。无论在旧约、在新约，神不断的借着圣经这些作者，一再提醒以色列民，提醒他的子民，新约他的子民， 神过往的作为，神过往的恩典的作为。他一再要让以色列人回顾神当年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怎么样在困苦中，甚至在他们被掳的时间，神仍然眷顾他们。大卫就知道他要去追想，去记住，去灵思回想，去默念神所做的一切。从当中他就看到一个盼望，不再靠自己，转向神。新译本 把这一句就重新翻译，我追念以往的日子，默想你的一切作为，曾是你所做的。这个追想追念可以帮助大卫把他的眼目从困境，不单单转向神帮助他脱离这个困境，他是直接转向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第六节，大卫想的是，我向你举手，向你伸手祷告，向你伸手祈求祷告，然后我的心渴想你，就像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我们知道一块干旱的田地是何等盼望能够有雨水来滋润来浇灌它才能出产。大卫的心就是渴望神，想望神，他整个就转向神自己，不单单是神的拯救，更重要的他直接转向神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处在这困境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大卫的经历帮助我们知道同样知道转向神。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想，我过往一生中也没有太多的大灾 大浪、哦、让我真正经历神，怎么样能够来去追显神的作为呢？其实我们可以从神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神一切的作为，圣经中那么多的人都经历过神，包括大卫。我们可以从过往的历史当中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所经历的神的作为许多，无论是我们自己华人的或者是其他民族其他族裔的人，神的儿女们如云彩的见证人都在旁边，他们都在经历神，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作为。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最近我们都留意到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过癌症的治疗的艰难，或者我们的家人在经历着病痛很严重的一个疾病的当中，很不容易，很艰难，我们可以去陪伴他们。在陪伴他们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神自己的作为，自己的恩典。昨天我们归堂去郊游，很感恩教会过程中跟一位姐妹一起 走一段路，听她在分享她自己的见证。她其实经历了很多可以说是患难，但走过来了，而且她是带着一个活泼的生命走过来的。她一再感恩最关键的信仰，虽然得到很多的帮助，虽然她也很注意自己的调养，自己的饮食，各种的锻炼等等，但最关键的是这信仰带给他的盼望，带给他的活力，带神给他的一个能力。所以他今天他都可以去陪伴，去帮助有需要的一些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同样可以去看见，可以去经历神的恩典作为。其实我们自己每天都可以来经历神，在每天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大大小小的事上，我们不需要大的患难才能经历神，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神。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经历神。我们都很喜欢罗马书8章26到27节这个经文， 上个主日这个王牧师 也分享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知道我们接受的真理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明白，我们甚至都背下来的。但我们能不能真实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软弱中给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帮助，这是另外一回事。怎么样去经历？就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日常 很平凡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们如果都愿意顺服圣灵而行，我们就可以能够真实经历到圣灵自己的能力，圣灵自己的陪伴。在我们真正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圣灵那一种帮助。如果平时我们都不跟圣灵来往先交，需要的时候你哪来的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所接纳的祷告是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整个心向他能够来敞开，不单单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在每天的日子里面都来到他面前。第三方面，祷告中仰望神的慈爱美善，走单行的路。在第七节，大卫的处境困境还在那边，所以他求神说，求你速速的应允我，因为我身形耗尽，心神耗尽，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但是大卫转向神，单单转向神，向神来祈求，向神祷告。所以这六节的经文里面一连串的求，求你求你求你，一直求神，求好多的事，求你快快的应允我，不要向我延年，求你让我能够清晨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让我知道单行的路，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只叫我遵行你的旨意，求你引我到平坦之路，求你将我救活，从患难中把我领出来，也求你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一系列一系列的求，我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诗篇143篇，它这是一个哀叹题材的诗歌，跟前面从140、41、42到43这四首诗歌，其实同样都是哀叹题材的一个诗歌，都是在困境中向神来呼求，向神 来哀求，求神的拯救，求神 的帮助。但是143篇有一个很大一个特点，跟其他前面那三首哀叹题材诗歌很大不同，就是大卫求神引导他，引导他单行的路。所以大家看到，他虽然也求神拯救他，但是他把拯救的主权交在神的手边，他更是求神引导他在等待神拯救过程中他自己的单走的路。最基本的就是求你使我清晨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让我帮助我能够遵循你的旨意，这是他求神给他引导的单行的路。来到神的面前听神慈爱之言，听了神的慈爱之言以后，学了神的话语之后，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神的灵本为善，因为神的慈爱。大卫为什么能够蒙神悦纳？ 大卫的祷告为什么可以蒙神悦纳？神悦纳他这个心，也神也借着大卫这个生命，让我们看到，即使同样得到拯救，同样达到目标，这过程走的这路会有很大不同。我们人在祷告，特别在祷告祈求的时候，常常就注目在那个结果，我们盼望我们所求的神马上能够答应，能够应允，我们一直在等那个结果。可是神一直在看我们等候过程中我们走的路，我们的心路。所以很显然，达到结果的路径比结果本身其实更加重要，因为这过程中在塑造我们的生命。这次休假，我和师母到，就个人休假的时候，我们到班夫去玩，第一次到班夫玩，当然很漂亮，很感恩。我们是从温哥华开车要到班夫的。那天出发，我们早早出发，先早点到班夫，去早点到那地方，因为也不知道路上会碰到什么情况，先早点到，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就早早走，那就按照 GPS， 就让 GPS 带着我们走。没想到走着走着 GPS 把我们带到加拿大到美国的边境。其实快到之前我们有些的疑惑，曾经停下来重新再输地址，在那还是这一条路，因为说这条路最快最近。那因为跟着那个走，一直走到那个口就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往前走，我们不能倒车回去了。所以我就跟美国的边境官员跟他解释说，我从温哥华要到班夫，不知道怎么样就把我带到这边。他就笑笑说，也许这一条路，他用也许这字，也许这一条路 会快一点，会好走一点。那我想已经进去了，已经入了美国边境了，而且的确 GPS 是告诉我从这边走，他给我带的路是比我往电脑上查的 Google Map查的是要快一点到。那我想既然他 GPS 带了，而且他又告诉我会比较快，那 GPS 我们知道一般他都是总结很多人的经验，然后才找出一条比较好的路，所以就跟着他走。没想到走了一段以后，他就带我们离开这高速路，进入一个小镇，一个小套，然后到小套以后又碰到一段是在修路的，整个就分起来。我们试着绕往别的路，他又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个修路这一段来。我们一看知道，明白醒悟过来了，此路不通。所以我跟师母只好就赶快就掉头又回到加拿大。回到加拿大要进入加拿大，我同样跟美国我们加拿大的边境官员跟他解释说明，因为他问我们去加拿大离开加拿大多久，我们其实就很快。一进入美国不久我们就回头了，那加拿大的官员同样笑一笑，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到班夫，你进入加拿大以后就守住一号公路，一直往北开，你就一定可以到班夫。他重复了两遍，记住，守住一号公路，一直往北开。所以我们回来以后真的就回到一号公路，虽然 GPS 一直还要把我们拉回去，一直叫我们要出去，我们就守住一号公路，一直往北开。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建议，很多人的很好的经验，可能真的是很好的，他很好的经验，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指教我们走单行的路。只有神的路最正、最好、最快、最美善。这是大卫的祈求，这也是神盼望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生命这个旅程上面，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求神帮助我们走单行的路。怎么样知道单行的路在哪里？清晨来聆听神慈爱的声音，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话，不单单听神的话，我们愿意来遵循他的旨意。在箴言3:5-6讲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要指引我们的路。刚才我们领事小组唱着诗歌恩典之路，那边也是神的爱，神的手牵引着我们走我们的人生路。神一直盼望着牵引我们走我们的人生路，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祷告可以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悦纳的祷告。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求他指教我们单行的路。最后再讲一点，我们这诗篇的最后几个字，仆人，因我是你的仆人，在第二节其实也同样提到是仆人。仆人，什么是仆人？就是服侍主人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神同样可以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对祷告的尾声，在祷告中我们来服侍他。所以我真的很盼望我们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参加我们国语堂周三的祷告，参加我们团契小组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在群体中的一起祷告，我们为教会守望，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代祷，在这过程中我们一起可以来经历神。祷告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方面，一个领域。祷告不单单是来跟神要一些东西，祷告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亲历。等会我们要唱回应诗歌《耶稣恩友》，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很喜欢，一遇到祷告我们就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可是大家知道吗？歌词作者史克文他的经历吗？他是用他的生命在写出这首诗歌。等会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追想神在史克文他生命中的一个作为，他的工作。我们同样愿意借着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史克文他出生在爱尔兰，他本来很想当军人，所以进入军官学校读书，结果健康的原因就只好中途退了，他就毕业，后来就转到都柏林大学去毕业。毕业后他结婚的前夕，他的未婚妻意外坠水给溺毙了，很可惜，很伤心。当时他痛不欲生，但是耶稣基督安慰他，陪伴他走过那段路。25岁的时候，他就伤心的离开他的那家乡，因为在那边每次触景生情都会想到他的未婚妻，他的经历。他就离开他的家乡，来到加拿大，来到我们加拿大。在这边几年之后，他再次恋爱。可是在筹备结婚的时候，他的未婚妻突然间病故，又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但靠着神的恩典他走过来，他穿墙而过。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的财产，把他的时间，所有都奉献给主，求神引导他的人生路。所以他在1855年的时候，他就从他的这痛苦忧伤的经历中，从神的恩典的陪伴过程中，他写下这一首诗歌。他一生就写这么一首诗。当100多年来 激励了多少人，安慰了多少人。因为耶稣是他的恩友，耶稣今天也是我们的恩友。弟兄姐妹们，今天神把所有的资源都给我们的，所有我们需要的资源都给我们的。神自己的话语，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长久的祷告，圣灵在我们软弱时候给我们的陪伴祷告，神每天圣灵每天的引导，每天 的带领陪伴，我们所需要的都在，神都已经供应了。神所要我们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在祷告中来经历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一切。祷告中我们得到赦罪之恩，祷告中我们可以胜过患难逼迫，祷告中我们能够走在神引领我们的单行的路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借着大卫这个诗篇，你让我们明白你所悦纳的祷告是什么，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随时随处凡事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生命向你来敞开，我们来经历你，在祷告中我们经历你，经历你是恩典信实慈爱公义的神。求恩主你自己来保守引领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学习这祷告的功课，也借着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上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引领更多的人也同样能够来认识，同样能够来经历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